咚，小小的咚咚咚咚咚咚，就这样子啊，你就按照那个节奏打就好了啊。然后也是棺材上去，我们也坐在棺材旁边，他上山我们也跟着出殡，他上山我们也是跟着出殡到山上去。然后上面筛工比较多啊，筛工多，然后筛工那个就拿那个好大的一个乐器啊，沉沉起沉沉沉起沉沉沉啊，然后就绕啊，我们就在旁边，哎，结束以后换我们，那当当当当当当打一打打一打，然后哎就回来了，哎，赚了10块钱，搞了一整天，那就看到他们找草鞋。草鞋，所以说我们以前都看到这个，那么现在我们也很少去，出家以来啊，就很少去跟人家送殡啊，怎么样啊，也没有机会啊赚这种钱，也看不到，那现在状况怎么样都不晓得了。第七叫哭丧办，古代的交通啊不便，那么孝子啊四处要报丧。不是现在电话一通你就美国马上立刻坐飞机回来，那以前人如果住在美国那可以不用回来了，为什么回来已经3个月4个月了，你还要回来干什么，是不是回来的骨头都烂掉了，哎，尸体都烂掉了，也不需要回来了，写一封信的，以前的就像现在大哥大还卫星传播，那现在的这个网际网路啊，这里有什么事情散播出去，一打全世界都知道，对不对？全世界都知道，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只要拿大哥大的，几乎0932了，全世界差不多都可以用。中华电信的差不多，所以说这个现在呀、已经不需要什么报丧了，一通电话就知道哪里死人了。孝子四处报丧，那么恐不生跋涉之苦。你看那个大陆。你去大陆你会吓一跳，那个国土之大，大的你没办法计算，那你怎么报丧呢？以前就没有电信，是不是？哎，那不要说什么以前的这样报丧，就我们现在就好了。那现在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不要说你要开车子怎么样，你就叫你现在走到旗津呢就好了。像我们现在人走到旗津去报丧，走到不要走到旗津，走到左营。男子就要用走的哦，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这里走到左营，走到男子就好了，你要走多久的时间呢、一个小时只能走4公里啊，你走到南马坑走昏你够更等来，哎呀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报丧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此就是以这个棍棒啊来帮助他行走。那现在的传信业啊兴盛啊，用电话电报电信啊，一下子就可报丧，所以这个哭丧办啊已成稀释，已成稀释。但是这个啊，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像我们那个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要请假，教官就是不准，教官就是不准，他就打给他的这个朋友，我们就打给朋友，就说麻烦你打电报来。这电报就是不管紧急状况的哦，几点都是通报的哦，没有到明天的哦。那凌晨2点，他照样过来电报啊，某某某，第几寝室电报，就外面就宿舍就喊了，喊了就大家都听到了，你们都听到了，我的电报啊，说什么明天请假，明天请假，这个读大学生头脑也是很好，好的有一点是有一点，有一次我的朋友啊老伯啊死掉。那时候也顺便的请一天的假，教官呢一问再问又问，问着你为什么请假？朋友的爸爸，那朋友爸爸关你什么事啊？就是我们从小就相处得很好啊，怎么样啊？解释了半天，教官很不高兴啊。好了，就给我们还是给我们请假。我说教官，你去调查看看，我是很乖的，读大学没有人像我这么乖的，对不对？我从来不请假的。后来教官去查，真的啊，这个孩子很乖啊。后来探听说，林立谦啊，这个整天都在图书馆呢、是不是？又是好像念佛的人呢、他知道了，那是很乖了。这有时候啊，运用得宜啊，不过应用不宜， 运用错误的话就很麻烦。第八，梅花巧，那在居上期间无心问事，遂塞耳不闻。后人起其用意，以梅花巧二枚附在这个孝帽，象征哀思之情。现在没有啦，哎，对父母这样子，有时候同伴老公老婆死了，哎，要办这个丧事了。今天你听到一个你不敢听的新闻，刚刚我听我也听不下去，也不敢听，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恐怖的事情。一个先生结婚了，两个人结婚好多年了，这个先生呢没家门都谈了，没钱他怎么样去投保，跟他老婆投保，投多少？投一千万啊。啊，他老婆以为很高兴，以为这个老公啊对他很好，结果这老公请杀手制造意外，请一个前科累累的人下手，很残忍的人，就是一定要让他老婆死的。花多少钱？花十八万，开车从后面追撞，他知道他老婆几点出来买菜的，哎，这样子追撞的，从后面他一定要让他死的，就没有死也要倒退。死人不能讲话嘛，哎，结果这个开车撞过去死了，再倒退压过去，一定确定死了，他得意了，他领一千万了。还好他这个开始调查了，要理赔就开始调查，为什么会死呢？就刚好是怎么样，这个死因可疑。后来就抓到那开车撞死的人，但是你为什么撞他啊？他说：“说实在，我是没有钱用了，但是指使的是他老公，是他老公，他老公叫我撞的。他说给你多少？18万。那真的，那个银行里面汇进18万的证据就是18万。你们啊，回去赶快看看你老公有没有跟你投保。要跟你投保就准备给你死啊！赶快回去看一看。你听都没听说过的。”两个夫妻这样子，是不是？那一起也生过孩子，两个人至少有点感情。你这个先看到这种报道啊，你是看不下去啊。世界有这种残忍的人，一千万啊，他十八万，一千万扣掉十八万，他赚了982万，结果还没拿到，就抓起来了。政府英明。政府英明，那值得赞颂。你像这样子的话，哦，这种残忍实在是吓死人了。这种事情做得出来也是摇头，摇头。夫妻之间难道没有感情吗？你要钱是要的这个样子吗？可是没办法，谁叫她要嫁给他？她怎么知道要嫁给他要死在她老公的身上？她老公为了那一笔钱，是不是？不顾孩子的一切，啊，不顾老婆的一切，这样撞死了，还交代那个杀手一定要让他死，而且这制造意外，所以这交通事故罚得轻，判得轻，这个就是一种报复最好的假象，报复最好的一种手段方式，制造假车祸，真谋杀，我恨你，我不叫人把你干掉，对不对？制造车祸。一次撞不死，两次，两次撞不死，三次，顶多警察量一量就是意外，把谋杀变成一种意外，顶多你抓判一年嘛，就是两年嘛，就是一定要让你死，要让你死。哎，所以啊，这个现在很多了，很多啊，政治有时候也会应用这种手段啊，政治。底下说时代变迁啦、啊，此物已经不合时宜啦，梅花球是吧？啊，图记形式当时改良啊，梅花球啊，放梅花球，人家要不如放随身听，是不是啊？哎，今天公车那个就是听随身听，听公车啊，听随身听，结果在右转了，他也没看到人，那个孕妇走过这个马路，他一直听随身听。还呀、啊，载歌载舞，一边开车开那个大油巴士的，哎，还一直唱歌唱得很大声，整车都听到。一转车撞到那个孕妇，哎，撞到孕妇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哎，奇怪，车子怎么开不动？已经被压在底下了。你看有这样的司机啊， 今天的公车发生了三起的车祸，哎，所以啊，边开车啊，还是不要边听那个啊随身听。底下第九，撑伞送葬，哎，这个子孙的手捧牌位啊，为亲送葬。假设有一人在旁边撑伞，这个是明末移民啊，就明朝的末年啊，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些啊大官啊，忠贞爱国的啊，忠于明朝的，这样，那么这些大官呢、啊、后代事实啊是不顶满清之天啊，因为亡国了嘛，明朝灭亡了嘛，哎，不顶满清之天，遂成这个仪式。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自己啊自己质疑啊，自然已经啊不具有任何意义了。是现在的人误以为啊是鬼怕阳光，以大为原意。哎，我们看那个拉戈亚名古屋的空难，一下飞机就每一个人都拿一支伞，拿一个牌位啊。你一问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哎，打这个撑伞呢、啊？啊，那他说这鬼啊怕阳光，啊，那么这个、啊。哎，到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像现在都在用，没有一次不用，没有一次不用啊。现在啊，梅花球没有用，哭丧棒也不用，早草鞋也很少了，披毛戴孝有，戴头签也有，持身也存在，剩下三者的三四五六九，三四五六九这几个啊，优良的传统，都还存在。167，第七章，如何利益亡者？见亡，168页，见亡啊，有何作用？见，那么当然就是超度了。超度亡灵有什么作用？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系就一起果报的色身而言，他的神识并没有死，而是属于这个业力、念力和习气啊，转换为另外一个生命的形态，也就是人，我们人所谓的轮回。哎，这个轮回，轮回就是因果，因果只要是在因果内的啊，你都不算缘，要超越它往生净土，跳出轮回你才算缘啊。假设你今天升天，你做人那不算赢，你要进入涅槃或者往生净土，你这一仗才算打赢，暂时的赢不算赢。就像今天的这个新竹的帮派火拼，哎，火拼两个月前，新竹有个啊什么13神鹰帮的老大，有几个人要砍杀他，结果反被他砍死了。这一次两个月前算他赢了，这次他跟他女朋友吃饭，去餐馆吃饭，出来人家两辆摩托车杀手就在后面了，就走过来一言不发，对着驾驶座就一直开枪。你看，已经要开车以前他就已经坐在驾驶座嘛，连开了多少枪，当场就毙命了。才两个月的时间，暂时赢不算赢，暂时赢不算赢。就我们世间法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跟哪一个人争吵，也许我们会争得一口气，我们算赢，但是这个不算赢。要能够忍辱的人他才算赢，能够忍辱的人，懂得退让的人，哎，他才算永远的赢。哎，今天我们没有跳出轮回，我们是输，还是在修行还是输。要先跳出轮回，我们修行才算赢，除非大菩萨示现不算在内，不算在内啊。就像我们这个哎什么英邦的老大还是一样的，先杀死人，两个以后被杀死，英年早逝了。哎，所以因此啊，那个黑道的人啊不能得罪啊。哎，得罪啊，有时候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以下说气绝至投胎以前为善恶未判的中阴阶段啊，这个亡灵的接受力由盛生浅。假设这个眷属在七七四十九天以内为广修众善造诸功德，令亡魂得闻佛法，心生忏悔，就能够减轻啊这个罪业，免这个轮回恶趣啊。有的人就这么说了，人死为鬼，此事实既无法改变，又何必操见呢？人死了就变成鬼了，这是中国的传统儒家的思想。殊不知，那不知道，人死了不一定是鬼，乃是随其业力招感而投身在六道，如是流转不息，流转不息。所以一旦能归命三宝啊，修善断恶，受行法界啊，自心净土就可以超顿超三界，了生脱死。假设能够自成念佛回一向往者，可令未往生者得往生，以往生得连贫增上。简单讲，做功德超见，不管他有没有转世投胎，始终是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对在世的人来讲得到六分功德，对亡者来讲得到一分功德，他就算往生极乐世界也增高他的品位。所以做功德啊，布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我现在我们水路快到了啊，再来就是我们呢灌顶的时间也快到了、哦、我们现在福报够大了，九月份呢三天的灌顶法会，十月份的水陆大法会，那这个都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因缘呢、啊。你平常要专门找你也找不到啊，是不是？对啊，诸位要掌握那个因缘啊，名扬两利。169页啊，这亲眷亡故以后啊，家属应该节哀顺变。哎，节哀顺变，一心之佛法令亡灵得度啊。啊，一哭不能解决问题，伤心是在所难免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说实在话，你家人如果活到80岁了，那个人死了要笑，哭没有什么意思啊。啊，70岁就够本钱了，活过80岁的人，他走了以后啊，那要笑了，嗯，要笑了。要活到80就很难了、啊、你去纳古塔看看，有几个超过80岁的？没有几个。以下莫一俗见啊，行无谓的仪式或者是耗费，既没有实意又增其贪执啊，可以举办的报恩精进佛七梁皇宝忏三坛大戒啊，水陆法会等等道场立牌位拔度。哎，现在我们呢要请这个法天呢、啊，要拜大悲忏，那这个功德力不可思议啊！从11月份开课，我们就请法天、啊、拜大悲忏。哎，法天的声音没有话讲啊，三千佛哦，人家在外面说哦，师父啊，这个是谁啊？那我徒弟了，好的当然是我的徒弟了，那坏的当然不是了。我说我、哦、这声音是谁的？我说法天呢、啊？哦，他这个声音真好，哎，跟师父啊不相上下。啊，我说你讲这样就不太会讲，哎，就是他师父一点才对，因为我是师父，哎，真不会讲话，啊，也不会拍马屁啊。我就跟法天师讲，你的声音实在是好，连师父都赞叹。你要拜这个、啊、大悲忏，大家来念大悲咒灭无量罪，你声音这么好，又供养大家，然后啊，在大悲忏期间，你可以花啊15分钟、半个钟头，再找时间开示，1楼、2楼，我跟你保证。没有2楼满，一定1楼一定满，啊，然后外面供给大悲咒水，加持大悲咒水，啊，再来就是一记得要收100块，这是一定的，因为那大悲咒水要钱呐、啊，对不对？拜大悲忏差一点花，2根就好啊，啊，再来就是哎水费、电费、冷气费啊，大悲咒哎共修100块，一个礼拜100块，难道你没有吗？对不对？哎。给大家种种福田，也不亲身常住，我就这样可以实施，那声音非常好的啊，连我都很赞叹的啊。所以说有因缘，我们亲近这个道场，哎，有拔度的因缘，有超度有消灾的因缘，那就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错过。或者是恳请高僧大德 在这个早晚课的时候回向亡者罪障消灭往生佛果，那这很多道场都是这样的，包括串供也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南普陀佛现广化法师也都是用利用早课结束晚课结束的时候都是这样回向的。假设火化以后遗骨变黑，那一个是业障深重，那么一个是久病啊服用药物所致，那么这个助念呢、是没有效果了，应该立刻为其超度。除了前世的方法还需要亡者求忏悔印经典，那印经典我们这是最多的，去年呢3000万了，录音带书我看了会超过3000万 over 啊。为什么一个人要做一种工作啊？哎，对，正言法师正言上人要做慈善，佛光山这个全世界的道场多，人间佛教华古山修禅的，无声道场这个新道上人，那都是转大法轮，那大家都尽一点心力，我呀是亚兄对白，我能力比较不够，那就大量的印诵经典，一直散播到全世界去。所以这个印经就是我们这里的主要，印经跟注印录音带就是主要的法务啊。还有行放生，放生我现在不主张，台湾的环境不允许放生，放生等于放死，台湾的环境放生已经不行了。做诸功德岂能够转变这个业力，救拔亡灵，超荐的目的在为亡者祈求冥福，祭其业障，消除度脱生死轮回。一般家属在佛门超荐仪式知之未想，不了解，所以多礼请出家众啊，敬重为亡者念佛诵经或者拜忏，这很多，台湾尤其多，大陆多。一般人总是说死亡做一点功德，这全台湾省的人都有这种观念，说死亡以后多少都会请个塞公，要请个和尚，那总是要超度了。中国人的观念就是死了以后会变鬼，总是要超度。但这观念不是不好，可是要改变。就临命，就是临命中以后亡者做一点功德，但不一定是超度，他说不定他早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对不对？但是也有好处，增加他的品位，这总是好事。因此我们要记住亡者死亡以后不一定叫做超度，有时候他已经往生净土或者是升天了但是总是帮助他增加福报，没有坏处也没有副作用。记住，你就是请了一个这没有修行的出家人去念，也没有副作用，也没有副作用。念佛不论有修无修，这总是好事，力量大跟小而已。那高僧大德那修持力大不相同，就像经典讲的一个大彻大悟的圣者悟入有正量的圣人走到你家去，走到你家去那个脚踏过的地方，龙天都护法护他的脚印。所以释迦牟尼佛留一个佛陀的脚印，佛陀的脚印，这在世间人是看不到的这在清净眼人看得到的。一个大修行人走到你家，那个要多大的福德，要多大的因缘，他才有办法到你家去走一趟，乃至于是坐下来讲几句话，那都是大福德大因缘。但是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很难，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请一些普通的诵诵经怎么样，真正德性够的修持力够的是很少去攀援这个信徒的，很少很少的。底下说使其体悟佛法的真谛，放下诸般的执着，往生西方，即令未能生息也可以免这个堕恶道假设已堕恶道也可以增添福报，如本来应该投生为牛以超荐的功德，或许可以投胎成人。假设这个牛已经出世一直功德，也可以改善这个境遇，饮食丰足，免遭劳役或者屠宰。 下列各节是见闻的方式以及家属应该具备的观念：一、克尊啊，克尊的严格遵守，无悖，不要违背，方可令亡者啊获真实的利益。坐妻，坐妻之俗源自于佛经，即中阴经。中阴众生寿命啊七日，而一切师地论也这么说啊。又此中有，那有没有的有，哎，不是加油站的有。又此中有，未得生眼，还没有转世的因缘，其七日啊，住就是最多七天。有得生缘，即不决定，那、啊、就没有决定，哎，那不一定是七天了，啊，一个段落。若即七日未得生缘，死而复生，记住在这里没有所谓的死，在这里只是意识的转变，它只是一个段落的一个方便说，啊，哎，就是中阴身七天死一次，其实就是七天转世一次，没有转世就叫做死，哎，就死而复生，又一个段落。即以七日住，又第二个七天，如是辗转未得生缘，还是没有转世，啊，乃得七七四十九日住啊维持，自此以后皆定得皆得生缘，一定有转世的因缘。法王经父母兄弟和尚阿舍尼亡灭之日，以及三七日四五七日啊，三七就是二十一天，四七就是二十八，五七就是三十五，乃至七七就四十九。啊，这用乘的，哎，不是三七是三十七天，四五七四百五十七天，那就错了，是不是这样看的？哎，要三七是二十一天，四五七就四七二十八，五七就是三十五，乃至七七四十九天，要这样看才对啊。你应该讲说大圣经历，世事要然这么说啊。人亡每至七日，必迎灾追，追见迎灾，这个灾。在外相来讲叫做数十或者是持五，灾过五名为灾，灾以过五为界体啊。但是呢，过五是指中庸，心行中庸名灾啊，心行中庸名为灾啊，三业不犯名为戒啊。那八关斋戒就是以过五为斋戒之界体，这是很重要的啊。简单讲，你吃八关斋戒当天一定是过午不食，否则不能算八关斋戒，也不得戒体，你不得戒体。那必迎灾追见，追见亡者谓之累期啊，又迎灾期，哎，灾期。那么坐期通常啊都是礼请法师啊立丧宅啊，或者是家属到寺院做佛事，大陆都是差不多都是在寺院做的比较多啊。其他的六日啊，家属可以自行为亡者念佛或者是诵经，因为中阴身虽然明七天立一个生死，实则每一个动点都有可能是投胎去转世，所以这个做功德他不能等，是啊，死了今天啊，他开始念一天的经，那、啊、等到七天啊，这个我说来不及啦，来不及啦，哎，来不及啦。所以应该每天为其念佛回向，比如说诸无往生，下周四就是头七，那下周四为二七，再下周四为三七，以此类推。但做七应该提前一天，也就是每周三做，那就是提前超度，总是好处。尤其是前三个礼拜，力量是最大，每天你通通要做功德。哎，像讲堂好了。你说哎，刚刚往生的人立一个牌位，连续四十九天的早晚课他都回向啊。像我们这里要华印，那每天呢晚上都放蒙山啊。我们讲堂僧的每天也放蒙山啊，在这里的王子他可舒服多了，哎、啊，一天可以吃两次的啊。四点晚课吃不到，还有华印的晚课和放蒙山的，他是放蒙山专家的，对不对？哎，那么再来是法师们私下又是念佛，看着结下安息，大家这么用功。我说来这里的点灯跟消灾拔度的人啊，很有福报的。这整个结下安息期间的法师所定的功课，拜多少佛，送多少金刚经。我说来这里的点灯啊，真的是消灾；来这里的亡者的拔度啊，真的是拔度。为什么法师几十个都一直用功，一直用功？那、底下说现在啊，这偷日啊，陋习已盛行。哎， 就讲七七四十九天呢，改成二十四天。为什么呢？头七就七天，这要稍微看一下才看得懂的。头七七天，尾七七天。